好，弟兄姊妹们平安。第一次啊，真正意义上的 face to face 面对面讲道，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啊。因为之前呢讲过几次，都是在 Zoom 上，我可以把我的讲稿摆在电脑屏幕上，也把大家的脸摆在电脑屏幕上。我同时看讲稿，同时看大家啊，但现在不行了。那我想，不仅是对我的挑战，这也是对大家的挑战。因为今天我的信息呢，老生常谈，讲的恐怕大家已经听过十遍、二十遍，所以呢，恐怕你听的会打瞌睡，可能还会打哈欠啊。所以我们会想到这个口罩是一个好东西啊。好，今天我的信息哈、延续前两次的信息，因为在前面两次呢，我是把启示录的第一章分两次给大家做了一点分享哈。那么很自然，这一次就来到了第二章。那上一次我讲完以后，其实我很早就把这个题目，这一次讲的题目拟下来了，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那么半个月之前我把这个题目拿出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我不能单单讲启示录一到二章一到七节这封信。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之前呢，已经给以弗所写了一封信了，这就是保罗写的以弗所书嘛。大概在启示录这封信之前35年，神就给以弗所写了第一封信。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主要就是讲以弗所教会它的建立，那么在建立之后它的发展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就是这两封信所告诉我们的。在这两个时期，以弗所教会达到了什么？一个，他达到了他兴盛的顶峰，但是另外一个呢，就落到了他的最低的那个低谷。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以弗所教会啊，他能够达到那么高的高度，又能跌到那么低的深谷？我们要来找原因，我们要来看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话。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一同的仰望你。你告诉我们说，以前的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仰望你。我们盼望当初你怎么借着你的话向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开口说话，今天我们也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里有得着。主耶稣啊，愿我们这一班来到你面前的人对你有一个渴慕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前啊，以弗所大家都是很熟悉，这是一座在罗马帝国时期啊非常繁荣的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呢，在当时号称为亚洲最繁华的啊最大的大都市，它位于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土耳其的西边。那么它的地理位置，三面是环山，中间一片坦途建了城市，西面呢就靠海，爱琴海。那么在爱琴海和这个城市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优质的海港，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当时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商业、交通、经济啊那个中心，它非常的繁荣。但除了这些呢，它还是一个偶像敬拜中心，因为在这座城市里面有一座女神庙，叫雅典米神庙。我们知道希腊人造了很多的造了很多的神，那么雅典米呢也是其中的一位，她是月亮女神。那么这座神庙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它宏伟壮观到什么程度我们单单说它的柱子，这座神庙托起来的柱子有126根巨大的大理石柱子，高度60英尺，60英尺就是18米，什么概念？6层楼这么高，单单是柱子。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这座庙非常宏伟，它号称是古代世界文明七大奇观之一。那么以弗所人也把这座庙作为他们的骄傲，他们以为自己是特别蒙拣选的是为了保护宣扬供奉这个女神的。并且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宗教活动这种敬拜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仰活动，它涉及到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以以弗所其实从属灵的角度说，它就是撒旦的一个在亚细亚这个省的大本营，撒旦魔鬼的势力在这里根深蒂固，他通过这些假神牢牢地捆绑了人的心。所以在这样的城市，我们可以想象要建立一个教会，要把福音传出去非常的困难，几乎不可能的事嘛。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独行其事，他大有能力，他能够从沙漠开出江河来。所以在主后52年、53年的时候，主就差遣他的使徒保罗两次来到以弗所，第二次整整住了3年，他就把福音的门向以弗所的人打开了，他建立起一个非常荣耀的教会。但我们想这样的教会他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大。我的家乡是在舟山，大家知道如果知道的舟山呢是浙江在浙江它非常有名的是海鲜，但除了海鲜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普陀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普陀山。那么我信主之前有时候会去的，风景不错，我觉得风景不错庙宇林立非常的繁华繁荣。但是等信主以后再去就不想去了，不愿意再去，就觉得里面什么乌烟瘴气乌烟瘴气。如果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你刚刚信主，在这种环境下面信主，你将面临着什么？如果你以前在里面开了个小店铺，你买各种的旅游品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我们经常戴的那个手珠子小佛珠，它成本或许只有几十块钱，但是如果你拿到庙里让和尚去加持一下，就念几遍什么金刚经什么的，你拿出来卖几千块上万块。所以我们说我们那个舟山人都知道普陀山人他发了大财了，真的很发财的。 但是你信主以后怎么办呢？比如说那几十块的小佛珠呢，哈，你任何和 佛像和这种佛教有关的东西你都不能卖了，别人以为很正常的赚钱手段你都不能了，也就是说你信主以后你要和以前一刀两断。以前你看为正当的事情你不能做了，以前你正当的钱你不能赚了，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以弗所教会同样也是这样。我们读一处圣经哈，在使徒行传19章。那今天我没有准备 slide 哈，如果你手头有圣经，我希望呢，就说可以和我一起翻开这个圣经哈。有几处啊，下面也会啊读到几处圣经，我们就直接把圣经打开啊。如果你手头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会读出来的啊。在《使徒行传》的19章18到20节，我们只简单的读三节先哈。19章18、20节。因为在这里神借着使徒啊保罗在以弗所行了非常的奇事，就有很多人信主。那么这些信主的人有什么表现呢？19章18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好，我们先读这么三节。18节说到那些信主的人，他是公开的承认悔改他们的罪，要离弃他们的罪。那么19节就说到他们离弃悔改的一个表现，以前行邪术的现在不行了。所谓行邪术哈，就是当时啊盛行一种行法术行邪术的啊东西，它目的就是为了治病赶鬼啊，为了啊消灾发财。那么还兴起了一个啊什么呢，写书的这种行业啊，各种的邪术法术他们都记录下来。所以当以弗所信徒信主以后，他们就把这些书全部拉出来。你知道古时候书一本书啊，它的出版它的印刷啊，它的成本非常高，书非常金贵的，一般的人家穷人家是根本没有书的。但是这一群信主的人，他们把这些金贵的人在人眼里看的非常昂贵的书全部拿出来烧，价值50000块钱。价值50000块钱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数字。那个时候买一个奴隶也就是几十块钱嘛，20-30块钱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笔钱说明大家怎么样在主面前他们愿意损失，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20节就说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了。什么叫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啊？就是主的道啊在他们身上有果效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果效了。不光光是听一些道，不光光是听一些好的道理啊，不光光是嘴里承认我是基督徒了，不是。真正重生，他们的生命啊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实在是不愿意再得罪神，不愿意再得罪主，不愿意再行在那种污秽之中。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圣洁的寻求圣洁的心。那么主的道就得胜了，在他们身上得胜了，主的教，那么主的教会的兴旺势必带来一个什么？撒旦权势的衰落的消亡。教会在一个地方，它必定就很自然的，它是有个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哈，我们看似对当时的一个那个以弗所城啊教会发生了什么的影响哈，也在十九章使徒行传的十九章24-29节，我们读一下。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银龛的就是那个制作的小佛像啊啊，他要放在一个小笼子里、小盒子里、小匣子里哈，就是银龛，银子做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了，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了。好，谢谢杨波把打上了哈。好，我们就看到当主的道大有能力，大大兴旺，它一定在这个城市上发生一个影响，是大大动摇撒旦他那个坚固的堡垒。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哈，以弗所这个教会它的建立初期，它是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开始啊！不但如此，以弗所教会不但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开始，它还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发展。它在十年里面，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属灵生命，他们对神的认识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程度。怎么知道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呢是使徒保罗在主后61年到63年之间呢，在罗马做啊，他被监禁的时候，监狱里写的书信，我们都知道哈。那么这封书信是怎样的一卷书？以弗所书是神启示的高峰。神启示的高峰，这卷书神在这里把他隐藏的万年之久、创世之前的一个永远的那个旨意，他心里面深处最大最狠那个永远的，我们只能说他是永远的那个旨意啊，在那里揭开来给我们看。他在那里把基督，把基督里面的教义以前都隐藏的，没有人有办法明白的，在那里给我们启示出来了。那么这卷书对我来说哈，恐怕现在我都不能完全去说完全的领会了，完全的明白了，我不敢说。但是我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使徒们、弟兄们、姊妹们，他们竟然都能够明白。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什么，是一封信呢、啊。我之前好像在启示录讲启示录就说过哈，启示录是一封信，同样以弗所书它也是一封信，是神借的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我们写信给别人，要不要别人，要不要对方读得懂啊？当然要读，他读得懂了。你读不懂，你给他写什么呢？你说，哎呀，你这个信你不要懂，500年前那一批人他们都会懂，那不可能的。神写给以弗所弟兄姊妹，就是知道他们能够明白，他们能够领受，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这个高度了。 这是我想不明白的。所以我一段时间一直在寻找这个原因，为什么以弗所人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他们的生命有那么快速的发展，那么快速的成长，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这个答案寻求了不少的时间啊，但是感谢神，神说寻找的就寻见。神真的是要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的，这是在圣经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乐，当你愿意寻找他，他一定要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就把这个答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来读主题经文里面的以弗所书的六章哈，六章二十四节，就是这卷书信的最后一节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二十四节，他说：“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这一节呢，有的译本翻的是更好一些哈，他是这样翻译的：“愿恩惠归给你们这般诚心爱主的人。”愿恩惠归给你们这一班存心爱主的人。你们这一班是哪一班人？以弗所教会的这一班弟兄姊妹啊。所以这里神真是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也把那个答案告诉我们，以弗所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的生命那么快速的成长，对神有那么亲密的联系，那么清楚的认识，是因为他们诚心爱主，诚心爱主。中文在这里啊，就没有把这个诚心爱主，其实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完全翻译出来。那么英文版本哈，翻译的就更清楚一些，特别是达比译本，我们知道是最接近原文的，还有 ASV 的版本。他们翻的时候更接近原文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永久不朽坏的爱，永久不朽坏的爱，就是 love in incorruption。 以弗所这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简简单单的爱神的，他们是用一个永久的不朽坏的爱在爱神。那么这个永久不朽坏的爱在第二封书信里面也出现过，不是同一个字，但是是同一个爱。第二封书信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大家一猜就猜到了哈，是什么爱？起初的爱，起初的爱。这两封书信在这个字上其实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解释的。起初呢，在原文中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着时间啊，是最早的、最初的。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指它的品质。品质，它是最好的，它是第一的，它是最最重要的。这个词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呢也出现过。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浪子的故事。父亲有个小儿子，小儿子哈分了父亲的家产，带着这大笔的钱呢，他是在外面任意放荡啊，浪费资财，结果在那个地方遇到了大饥荒。他是穷困潦倒，饿得要死啊！他饿到什么程度？人家放猪喂猪的那豆荚，他求人家给他一点豆荚吃，人家都不愿意给他。小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突然醒悟了，突然醒悟，他说：“哎，我父亲家呀，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我真正病了，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不行，我要回去，我要和我的父亲说呀，我当初是得罪你了，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求你收纳我，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你就当我一个雇工吧，给我一口饭吃也行啊。所以他就回去，还没有到家，父亲在门口就远远地看见了他。老父亲动了慈心啊，就快快地跑过去，啊，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亲嘴，然后就喊了，就对仆人说：“快去，快，儿子，叫啊。”那个经文是怎么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啊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里有一个词啊，上好的袍子是什么袍子？就是起初同一个字，最好的袍子。这在父亲家里是独此一件，没有再找不到第二件比这个袍子更好的了，是最好的了，给他小儿子。起初的爱同样也是这样，这是最好的爱，没有第二种人间的感情，没有第二种人间的爱可以代替他，独此一件最好的。以弗所弟兄姊妹就是以这样的爱在爱神，把最好的爱给了神，给了他们的主。这也能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生命能够很自然地成熟起来。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他们诚心爱主，他们有起初的爱。当然我们知道哈，这爱非常重要，的确，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爱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在启示录的这封信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在主把第二封信写给以弗所人的时候，就告诉这个爱到底有多重要。所以我们就来到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了。这是主在以弗所这封信之后35年左右哈，一个是主后的61年、63年写的，一个是主后96年左右写的，相差了35年。这个时候呢，以弗所教会的成员，我们想大概已经更新换代了。主要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哈。那么这一代的基督徒和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在很多的地方都很相似，而且呢，主也称赞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不完全去把它读下来，但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主称赞他们什么呢？七个方面。第一，他们有好行为。第二，他们劳碌第三，他们坚持真理，不容忍恶人这是第四。第五，他们有很好的属灵知识有很好的辨别能力，他们能试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使徒。第六，劳苦并不乏倦。第七，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神所恨恶的，他们能够恨神所恨的。你说大家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想这个教会好不好？太好了，真的是很好的教会啊。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放眼我们周围的教会我可以说真的很不错的呀，很难找到这样的教会了，真的。 但是主怎么说呢？主说，我责备你，我责备你。责备这个词还不能完全表达原文的意思，在原文责备它接近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反对，是反对。它语气是非常的重，它表达的是一种敌对性。主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反对你，我与你为敌，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再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在这里说，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已经堕落了。这个在原文是一个现代完成，已经完成的事，它是完完全全已经坠落了。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在这个时候啊，它已经出了问题了。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了。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很多，就事情而言是好的，是值得称道的，是主人肯定的。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做事情的动机上，做事情的根源上。这个动机和根源就是对主的态度上嘛。当初那个起初的爱没有了，当初那个永久不朽坏的爱没有了，当初那么热切的真诚的爱主没有了。当我们这个，我们很有经验的哈，我真的很有经验。当我心里不再爱主的时候，主在我里面就不再有地位了，不再有地位，他就不能再做我的主了。虽然我可以说，哎呀，我的主是耶稣，主耶稣如何如何，挂在我的嘴里，但是他不能住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谁做主了？我自己吗？我自己在那里面做了宝座，所以我做的事情是根据谁呀？根据我的自己。我做的事情是为了谁啊？也是为了我自己啊，我的荣耀，我在人前那一种让人觉得光鲜的荣耀，让人觉得这个弟兄是好弟兄，人的称赞。我可能为了我的良心，哎，我今天不祷告不行啊，我早上起来要祷告的呀，我这样啊，我祷告了良心就安啊，怎么了？就被贿赂了。我要读经的，我不读经不行了，我要按计划去读，我完成了计划我就很开心。但是这个读的圣经时候，祷告的时候，遇见主了没有？没有啊，我没有遇见主啊，我空空的来又空空的走了，我还很自洋洋自得。你看，我比很多人都好，我天天读经，天天祷告，这就是没有爱，对主没有爱的光景。我真切的经历过那一段光景。当我的自己坐在我里面的宝座上，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己嘛，啊，己，自己的己坐在那里了。 当挤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不管外面看多么好看，它的本质都一样的。因为这个挤是什么？是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挤。我们原本这个老我，我们的这个自己啊，就是要把主钉十字架的呀。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救我这个己，不但要救我这个己，他把我这个己也带到了十字架上钉死了。他判了，十字架是宣判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己的死刑的。但我们让他活过来了，我们就在那里反对神，敌对神。所以我们圣经主在这里说，我反对你，我敌对你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心里早就反对他，早就就敌对了他。所以难怪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啊，用灯台来预表教会。灯台什么作用？我们说过，灯台的作用只有一个，它就是发光。如果光没有了，灯台就失去作用。教会同样如此，这个光是就是主耶稣啊。如果你不能再把主耶稣带出来，你不能再见证主，这个灯台，这个教会，它就失去了功用。神就要把它挪去。所以主在这里说，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回转，要我们重新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要重新回到原来的那个起初的爱里去爱他。不是说我们不要好行为，要在爱里有好行为。不是说我们不要在教会啊服侍他，不要啊在教会里面啊做一些啊好的坏的重的轻的事情，不是的，是要在他的爱里面服侍他。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回转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悔改呢？重新把主接到我们的心里，重新把主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昨天长青团契，感谢主啊，我真是非常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团契。那你的弟兄姊妹啊，都是老弟兄姊妹啊，他们在主里面实在是宝贝的不得了，常常在他们的分享里面，很朴素的分享里面，我就真正的得到。要知道我们常常讲话哈，讲哪怕是属灵的话，我们从哪里出来的？我们从脑袋里出来的，从我们的啊，我们的知识啊，装在脑袋里面，从脑子里面出去。你说到从什么地方出去，你达到的地方也是什么地方。你如果是从你脑子里面出去的东西，你最多可能就达到你的脑子里面，但是从心里出去的时候，你达到的是人的心。你从灵里面出来的时候，达到的就是人的灵。所以那班弟兄姊妹，他们真正分享的是他们的灵，属灵的生命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只讲啊，只讲一位老姊妹哈，徐尔健师母，他昨天讲的话哈，简简单单几分钟的话，但是实在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因为啊，这个长青团契是在查约翰一书，他就说约翰一书啊是讲彼此相爱，是讲爱的，但是呢，他还讲。住爱和住啊分不开的。如果主耶稣不能住在我们心里面， 不能住在我们里面。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没有爱的，这我们很清楚。刚才说的起初的爱，永久不朽坏的爱，那都是神的爱啊。我们人是没有的，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是有条件的，是不能长久的。主耶稣如果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就住在我们里面，你才能用这个爱去爱人，你才能用这个爱去爱主，我们也能在这个爱里面真正享受主，真正能够得着喜乐满足。而且我们的主啊，很重要一点啊，我们的主他也在我们对他的爱里得到满足。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在这里分享一段哈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一个爱的故事。当主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主知不知道他要面临什么呢？主知道的，他也一再的告诉他的门徒，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听懂了没有呢？恐怕没有完全的懂啊。当然我们不能责备主的门徒啊，如果在那个时代我们比他们，那是不知道差多少了，差多少倍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懂，他们可能是在想，他们的主是谁？是基督，对不对？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亲眼所见这位神的儿子行使大能，能够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甚至死人能够复活，甚至什么风和海啊，他还斥责一声就停下来，都听他的呀，还有鬼，他一句话就能把鬼赶出去，实在是不得了的一个人，大有尊荣，大有能力，怎么可能让人戏弄？怎么可能任人践踏？怎么可能被人鞭打，还要挂在那十字架上？十字架那个刑罚在当时是非常残酷的，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可能在想，主又在用比喻了。哎，主讲道经常用比喻的，对不对？听不懂就用比喻告诉你们。所以他那可能想，主又在用比喻了。但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了，主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他要做样，他要怎么样？他要做王了，他要得荣耀了，这是门徒们肯定的一点。所以主一说他要钉十字架，他们心里就有个反应。什么反应呢？可能就是说，用俗一点的话说，我们要当官了，主要做王了，那他的门徒怎么样？当然鱼龙在焉嘛，我可以有官了，可以当官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争论谁大谁小，谁大谁小，都在那里争啊。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哪一天呢？主被卖的那一天，主被卖的那一夜，主和他们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争，我大，我比你大，我比你更有地位，比你更荣耀。所以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吃饭哈，他犹太人做事是很讲究的，很讲究的，从大到小，有首席有末席。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做末席的是哪位门徒，但是我想哈，这位门徒可能心里在嘀咕， 我虽然坐在最小的、最末尾的那个席位上，但是主说过了呀，你们被人请去坐席要坐在哪里啊？末席，对不对？当主人来说，哎，这位请上座，那个时候怎么样？多荣耀的事情。所以坐就怕，就算是坐在最末席的那一位，恐怕心里也在想，我并不是最小的，我并不是最卑微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以至于大家都坐席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的主洗脚。你知道过去为老师洗脚，为主人洗脚，那是应该的。犹太人进屋坐席的时候都要洗脚的，但是我不是最小的、最卑微的，因为那个是最卑微的仆人做的事情呢，最小的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不是最小的，我干嘛要洗脚？所以这时候主就自己起来，脱了外衣，束上带子，把水倒在盆里，一个一个给自己的门徒洗脚。然后主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赏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想，当主被卖的那一夜，他面对十字架，面对死亡那么大的阴影，这个时候他的门徒有没有安慰到他？有没有一个体贴到他？恐怕没有，恐怕没有。但是福音书又告诉我们，就在不久前的几天里面，有一个女人安慰他了。哦，有一个女人体贴了主的心，她懂得主说的是什么，她懂得主上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她就对主有回应，她的回应实实在在摸到了主的心，安慰到主的心。这个人就是玛利亚，啊，大家都知道玛利亚。这个故事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呢都有记载。那么我们要请大家来读马可福音，啊，在马可福音的14章3到9节，因为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载了主说过的一句话，啊，记载了他的这一句话。马可福音14章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至贵的，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昂贵，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啊，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他们就是门徒中的几个，啊，他们在这里生气，他们在这里就责备玛利亚。玛利亚有没有解释啊？没有。他有没有说话？没有。但是他不说话，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要为他说话了。主他实在知道人的心的，啊，我们看人是看外表的，主看人看心的。他的心从这个女人的心里面得到了真的安慰。所以14章的第6节主怎么说呢？他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刚才我说马可福音，啊，记载的是三部福音书，啊，只有他在这里记录了主说的这一句话。 就是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为什么那么看重玛利亚在这里做的？为什么把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和她的福音相提并论呢？这是不得了的，是福音啊！居然把这个小女子在这里做的一件事情和她的福音相提并论。因为这里有爱的回应，爱的回应呢。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主爱我们嘛。主爱我们是怎样的爱啊？他尽其所能的爱了我们，他为了救我们，把他的生命都倾倒了，他舍了自己的命，为了爱我们。那么这个女人对他的回应是什么？玛利亚对他的回应，是因为玛利亚的心里面被主的爱摸到了，她深深的知道主的爱是怎样的爱了，她心里就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的回应呢？尽其所能，如果可以，她也愿意为主舍命，也愿意为主把自己的命也倾倒了，这叫回应呢。难怪主要这样说，普天之下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主的心在这一刻得了安慰。主今天向我们所要的，不是我们要为他做多大的事情，为他要奉献多少钱。主实实在在要我们回应他的爱，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转，要悔改，就从这一步开始，让他住在我们心里，让他的爱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用这个爱来爱他，尽其所能的爱他。是爱主，就是对主最大的敬拜。好，我们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儿了。